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6年5月3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里的平民所处的困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领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还有数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报告。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首席谈判代表阿鲁什说，由于和谈失败，他准备辞职。联合国努力推动叙利亚各派寻找以政治方式结束长期内战的途径。阿鲁什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继续进行军事暴力活动，试图保住阿萨德的总统职位。阿鲁什表示，阿萨德政权顽固不化，继续轰炸和迫害叙利亚人民。叙利亚各方在日内瓦参加了2周和谈，联合国特使分别会见了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组织的代表，和谈于4月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叙利亚边界附近重新爆发战斗，本来计划于5月底举行第3轮和谈，但未能实现。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图拉上星期说，交战各方必须首先同意实行停火，以便运送紧急人道援助物资，然后才能确定下轮和谈时间。联合国说，驻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星期天遭到伏击，5名军人被打死，1人受伤。袭击发生在马里中部地区，当时来自多哥的联合国维和军人正在萨马雷以西大约30公里处乘车进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并说恐怖主义是马里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联合国难民署说，本周在地中海发生的3起船难中，恐怕有700多人移民乘坐偷渡船试图抵达欧洲时被淹死。大约有100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星期三沉没。另外，星期四早上一艘离开利比亚的船翻覆，550人失踪。意大利警方逮捕了第2艘船的船长，一名28岁的苏丹人，被幸存者指证确认。星期五沉没的第3艘船上的移民人数不详，该船被救起135人，还有45具尸体，但船上很多人至今仍然失踪。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佛西对法新社说，局势混乱，我们无法确定数字，但在本周的3起船难中，我们担心可能有多达700人被淹死。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参加几项活动，设立这个联邦假日是为了缅怀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星期一上午，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主持一个有现役和退伍军人组织成员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早餐会。随后，奥巴马将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向5名烈士墓献花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是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1868年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首次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仪式，那时美国国内内战刚刚结束，内战导致60多万人死亡。在美国民间，这个联邦假日被视为夏季的开始。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fusing.
今天这一课是住店登记第六部分，重点是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应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的访谈对象是银行经理贝里女士。下面是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A bank manager.
银行经理。
A bank teller.
银行出纳员，也就是银行柜台前接待顾客的工作人员。
An exchange rate.
汇率。
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我们要讲兑换货币和兑换支票的手续。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人们可以在我们银行把美元兑换成任何一种主要外币。
Our guest today is Ms. Bailey. Ms. Bailey is a manager at Universal Bank. Welcome to the program, Ms. Bailey.
Thank you very much.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oney and business travel. 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Oh, yes.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We also get a lot of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who want to change their money for dollars.
Can they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your bank?
Well, yes. The rates are quite good, but there is a fee for exchanging currency.
Ms. Bailey, I have a recording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bank teller and a British customer. The customer changes some money and then tri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his check. Shall w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Sure, let's listen.
To cash a check, 意思是把支票兑换成现金。Check, 支票。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购物的主要付款方式是用信用卡和个人支票。对话中 ，Elizabeth 问 Bailey 女士任职的这家银行有没有兑换外币业务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那么这家银行兑换外币收不收手续费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oney and business travel. We'll be talking about changing money and cashing checks. Ms. Bailey, does your bank handle foreign currency?
Oh yes.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at our bank. We also get a lot of foreign business travelers who want to change their money for dollars.
Can they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your bank?
Well, yes. The rates are quite good, but there is a fee for exchanging currency.
Ms. Bailey, I have a recording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bank teller and a British customer. The customer changes some money and then tri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his check.Shall we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Sure,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着我们就来听一位银行出纳员和一位英国顾客之间的一段对话。这位英国顾客想把英镑兑换成美元，还想用他的个人支票换现金。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personal check.
个人支票。
An out-of-town check.
外地支票。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我可不可以在你们这里把英镑换成美元?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你要换多少?
May I help you?
Yes.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Yes, certainly, sir.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100, please.
Just one moment. That comes to $168.45. Here you are,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 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Personal 是用个人在银行开的支票账号写的支票，使用时要核对顾客的证件，一般只能在当地的商店、银行或者邮购商品支付账单时可以使用。我们再仔细听一遍对话。
May I help you?
Yes.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ere?
Yes, certainly, sir.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100, please.
Just one moment.That comes to $168.45. Here you are, sir.
Thank you very much.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Can I 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Can I exchange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How much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How many pounds would you like to chang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s it possible to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really need to cash this check.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Our bank policy doesn't allow it.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s it possible to see the manager?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 Elizabeth 对银行经理 Bailey 女士的访谈。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We're talking with Ms. Bailey, a manager at Universal Bank. As you heard, Ms. Bailey, the bank didn't cash the check for the man.
That's right. It's unusual for a bank to cash an out-of-town check, especially if the check is from a foreign bank.
Do you cash personal checks at your bank?
Yes, we do.But only if the check is from a local bank. We don't cash out-of-town check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today, Ms. Bailey.
It was my pleasure.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下面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Can people exchange dollars for foreign currency at Universal Bank?
Yes, they can. People can exchange dollars for all the major foreign currencies.
Can business travelers get good exchange rates at Universal?
Yes, they can. But they have to pay a fee to exchange foreign currency.
Does Universal cash personal checks?
Yes, it does. But only if the checks are local.
Does Universal cash out-of-town checks?
No, it doesn't. The bank doesn't cash out-of-town check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专讲信用卡和支票。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credit card.
信用卡。
Traveler's checks.
旅行支票。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你如果随身带信用卡，就不用携带大量现金。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Gary.
Thanks. It's wonderful to be back. So, what's our first email question?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I need a credit card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llent question. I would s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credit card. First, having a credit card makes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more convenient.
In what way?
Well, for example, it's impossible to rent a car without a credit card, and credit cards are accepted almost everywhere. Finally,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Those are all good points.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Thanks, Gary.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about paying for things. Should I use che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ypes of checks.Traveler's checks and personal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are very convenient since they are accepted in most places. They are especially helpful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small shop that does not accept credit cards.
Oh, I see.
Personal checks, however,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use. Generally, merchants only accept personal checks from local banks. They don't accept out-of-town checks.So when you're traveling, it's better to use credit cards and traveler's checks than personal checks.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你应该设法申请一张全世界通用的名牌信用卡。Gary 认为在美国旅行不需要带很多现金，最好是使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听。
So, what's our first email question?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I need a credit card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Excellent question. I would say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credit card. First, having a credit card makes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more convenient.
In what way?
Well, for example, it's impossible to rent a car without a credit card, and credit cards are accepted almost everywhere. Finally,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Those are all good points.
Just make sure you get a major credit card that is accepted worldwide.
Thanks, Gary.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about paying for things. Should I use che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types of checks.Traveler's checks and personal checks. Traveler's checks are very convenient since they are accepted in most places. They are especially helpful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from a small shop that does not accept credit cards.
Oh, I see.
Personal checks, however, ar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use. Generally, merchants only accept personal checks from local banks. They don't accept out-of-town checks.So when you're traveling, it's better to use credit cards and traveler's checks than personal checks.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My pleasure.
Using 信用卡和支票比现金方便，但国外的商店不接受个人支票，所以顾客只能用旅行支票。个人支票和旅行支票的区别是个人支票的账号有可能是已经作废的账号，那么商店用这张支票根本取不到钱。而旅行支票是用现金购买的票据，只要顾客的签名、证件得到核对，就不会出问题。
Sentence completion.
接下来我们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If you carry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Cash. You don't have to carry a lot of cash. A check which draws money from your own bank account is called a personal check. It's called a personal check. A check from a bank located in another town is called an out-of-town check. It's called an out-of-town check.
Business dialogue. Refusals.
商务对话。接下来我们再听一段银行里的对话。重点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拒绝对方的请求。我们会听到这样两个句子。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我能用我在伦敦银行的个人支票提取现金吗?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很抱歉,这恐怕不行。
For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re going to listen again to a portion of the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between the bank teller and a customer at the bank. The customer has just exchanged British pounds for American dollars.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help you with?
Yes, please.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The assistant manager, Ms. Grace, is in. Would that be all right?
Yes, that's fine, thank you.
Certainly. One moment, please.
Focus on functions. Refusals.
语言功能。我们继续学习。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应当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refusals.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I'm sorry, but that isn't possible.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Yes, I see what you mean,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I'm afraid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讲用什么语言表达方式拒绝别人的请求。我们先来学习这句话。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对不起，我们的经理 Grover 先生现在不在。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there. Our function of the day is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that you can't or won't do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asks you to do.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 heard several examples of refusals. Let's replay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clerk. In the first example,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by saying,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Let's listen.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Using the phrase, I'm afraid, is a very common way to begin a refusal. Some other examples are,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Or, I'm afrai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Another way to begin a refusal is to say, I'm sorry, but. Saying that you're sorry that you can't be more helpful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Here's an example from our bank dialogue.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Usually, after you say you're sorry, you give a reason for your refusal. For example,If someone asks you to go to lunch and you're busy,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If someone wants to speak to your colleague, but he's not ther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one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In our example from the bank teller says, Yes, I understand, but. Let's list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Usually, you say, yes, I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is giving you reasons for a request, and you want to show that you heard what the person said. Let's hear the example one more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there are some less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fusal. Let's hear some examples of things you shouldn't say.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No, that's impossibl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told you we can't do that.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bank teller is very rude to the customer. Remember, make your refusals as polite as possible by saying, I'm afraid and I'm sorry.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I'm afraid.
例如,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还有,
I'm sorry, but.
例如,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另外还有一种拒绝别人的方式是,
Yes, I understand, but.
例如,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我们再听听Gary的讲解。 注意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礼貌用语，以及不应该用什么话来拒绝顾客。
Hello there. Our function of the day is refusals. To refuse means to say that you can't or won't do something that a person asks you to do.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 heard several examples of refusals. Let's replay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customer and the bank clerk. In the first example, the bank teller refuses to cash a personal check by saying,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Let's listen.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I'm afraid that isn't possible. Our policy is that we do not cash out-of-town checks.
Using the phrase, I'm afraid, is a very common way to begin a refusal. Some other examples are, I'm afraid I can't help you, or I'm afraid he's not here right now. Another way to begin a refusal is to say, I'm sorry, but. Saying that you're sorry that you can't be more helpful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Here's an example from our bank dialogue.
Could I see the manager, please?
I'm sorry, but the manager, Mr. Grover, is out right now.
Usually, after you say you're sorry, you give a reason for your refusal. For example, if someone asks you to go to lunch and you're busy,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 have another engagement. If someone wants to speak to your colleague, but he's not ther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he's not here right now. Let's listen to one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refusal. In our example from the bank teller says, Yes, I understand, but. Let's listen.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Usually, you say, yes, I understand, when the other person is giving you reasons for a request, and you want to show that you heard what the person said. Let's hear the example one more tim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Yes, I understand, but it's against bank policy.
There are some less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fusal. Let's hear some examples of things you shouldn't say.
Could I cash this personal check from my London bank?
No, that's impossible.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 cash this check.
I told you we can't do that.
In this conversation, the bank teller is very rude to the customer. Remember, make your refusals as polite as possible by saying, I'm afraid and I'm sorry. Well,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里的平民所处的处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化。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还有数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报告。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首席谈判代表阿鲁什说，由于和谈失败，他准备辞职。联合国努力推动叙利亚各派寻找以政治方式结束长期内战的途径。阿鲁什星期天发表声明说，他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继续进行军事暴力活动，试图保住阿萨德的总统职位。阿鲁什表示，阿萨德政权顽固不化，继续轰炸和迫害叙利亚人民。叙利亚各方在日内瓦参加了两周和谈，联合国特使分别会见了阿萨德政府和反对派组织的代表，和谈于四月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叙利亚边界附近重新爆发战斗，本来计划于五月底举行第三轮和谈，但未能实现。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德米斯托拉上星期说，交战各方必须首先同意实行停火，以便运送紧急人道救援物资，然后才能确定下轮和谈时间。联合国说，驻马里的维和部队星期天遭到伏击，五名军人被打死，一人受伤。袭击发生在马里中部地区，来自多哥的维和部队军人正在塞马雷以西大约30公里处乘车进发，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这一袭击事件，并说恐怖主义是马里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的最大威胁。上星期五，马里军人乘坐的汽车在马里北部触响地雷，随后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向他们开枪，造成五名军人死亡，四人受伤。联合国驻马里维和军人的死亡数字上升至至少64人，使马里成为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最危险的国家。联合国难民署说，本周在地中海发生的三起船难中，恐怕有700多名移民乘坐偷渡船试图抵达欧洲时被淹死。大约有100名移民乘坐的偷渡船星期三沉没，另外星期四早上一艘离开利比亚的船翻覆，550人失踪。意大利警方逮捕了第二艘船的船长，一名28岁的苏丹人，被幸存者指证确认。星期五沉没的第三艘船上的移民人数不详，该船被救起135人，还有45具尸体，但船上很多人至今失踪。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佛西对法新社说，局势混乱，我们无法确定数字，但在本周的三起船难中，我们担心可能有多达700人被淹死。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说，星期五一整天在地中海的16次救援行动中，他们救起了1900多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参加几项活动，设立这个联邦假日是为了缅怀为国捐躯的美国军人。星期一上午，奥巴马将在白宫主持一个由现役退伍军人组成和以及军方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早餐会，随后奥巴马将出席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是每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在美国民间，这个联邦假日长周末被视为夏季的开始。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北京居民雷阳的离奇死亡再次引爆了中国警察暴力执法的相关争议。就在上个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会议上，要求实现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资讯化。他还说要保障执法的质量和公信力，让人民和群众呢，在每一项执法活动和案件办理时，都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习近平放话整顿，这能够杜绝公安队伍的所有问题吗？那么继推动军改之后，习近平改革公安系统是为了抓权力，还是为人民谋福利呢？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前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吴飞，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我们欢迎两位。是，那么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知道二位这个可能在最近如果有关注这个中国的相关社会消息，就注意到第一个是北京居民的雷阳离奇死亡的案件，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有这个兰州的大学生这个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屁股给打开花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在网上不断的流传。那么类似的事件频繁的发生，很多人就想知道，跟我们谈一谈，我想先请赵先生开始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的公安执法存在哪些问题呢？
当然了，这个首先是权力不规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安系统，你到底是一个为政权、政府和人民服务，还是到底为党服务的问题？这个两个问题如果也不解决的话，那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从治安的角度讲和刑侦的角度讲，那么当你的权力执法没有按照程序去执行的话，或者当你要按照这个法定规定的程序执行的话，跟你那个党的领导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因为一个警察他要办一个案子，他首先应该明示自己的工作证。当然我们在大陆这个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几乎不可能。你问他那个工作证他不会给你看，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啊，那你去问吧，顶多就是穿个制服上有一个警号，你有的老百姓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警号起什么作用，很多农民不知道，城里人相对知道一些。那这些在这个执法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要拆迁啊，这个包括这个农民工讨薪啊，这样的问题经常都是本应该政府其他部门解决的问题，但是往往都不是由政府其他部门来工作人员来出面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地领导为了这个掩盖问题不解决问题，就让公安去充当这个打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在工作过程当中、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规范的表现。
是，所以权力规范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吴教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中国的公安执法还包括了不文明、包括了徇私枉法、贪腐黑各式各样的问题存在，您认为它背后的主要造成原因是什么？甚至还有人把它与江泽民还有这个周永康时期的所谓暴力维稳的政策认为是有关联的，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公安啊，它首先是一种公共安全的一种代名词。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处于一种上升崛起的阶段，而这种崛起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要面临着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需求，无论是他认为的或者是国际上的啊，那么他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样需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的公安队伍呢相对来讲，无论是制度无论是运作都比较老。 那么在执行方面呢，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莫斯科，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呢，尤其在1994年叶利钦对这个车臣使用了武力以后，那么呢，整个的这个莫斯科或者周边地区的治安变得异常混乱，异常混乱。也就是说，很多的官员，比如包括科格勃的官员，那就下海去当了 mafia。然后呢，你就在市面上很多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打死人，或者是经常会有这个临检，然后呢，你如果是外国人，你的护照不合格啊，或者合格了也被罚得一塌糊涂。那么也就造成了中国很多在莫斯科要交钱的这样的一种窘境。也就是说，在2000年以后呢，普京意识到这问题，就是说，这种警察这种非常规的、非正规性质，或者你认为很方便的 convenience 这种手段，那么呢，对于俄罗斯整体的对外形象是一种无情的伤害。普京当时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从2000年其实就开始整顿这问题。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比如说我从2010年再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会发现，俄罗斯警察没事去打人，没事去乱罚外国人钱的这种现象已经消失的比较多了。也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尤其2008年奥运以后，它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窘境，就是说，世界认为你已经是现代化国家了，但是呢，体制来讲，这套马车呢还是旧马车，就是你形象上已经是法拉利，但是里边的隐形的什么呢，还都是老爷车的形象。那么你这样的使得很多的这种公安在使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你会面临着尤其是现代化媒体的曝光。就是我认为很方便，我认为我就像张毅刚才讲，我认为我只是有个警号就好了，或者说我不告诉你什么名字，为什么我权力很傲慢。但是呢，这种有违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形象的这种表现，使得呢就是说公共安全大家感觉到什么呢，就感觉到都受到了威胁。
是，那么吴教授，我在这打断您一下，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登高一呼说要来改革公安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马上浙江省的这个公安厅在昨天可以说是首次表态了，5月24号，
对，
他们推出了这个叫八个自觉，要求全省的所有公安做到八个自觉，其中一个自觉非常有意思，是要做政治明白人，这就让很多人狐疑了，到底这个改革公安是为了要造福人民，还是为了继续维持党和国家的利益？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现在公安的表现呢，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从临场表现来讲是比较幼稚一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中国的公安内部来看，现在改革了很多。但是怎么改革呢？就是说，公安我们可以有一句这种形象比喻，就是说，他配备了可能是研究生、本科生、所长，但是下面的真正的老公安可能没什么学历。那么内部的权力的运作是按照老办法做，还是按照新的办法规定的来？然后呢，这种表现出来呢，使得很多的这种中国老百姓看到都看不明白。然后老公安有老办法，新的比如说本科生或者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的派出所长有他的自己的办法，所以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协调以后呢，就需要上层来对于整个公安的运作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运作。比如说你在进行这个临检，或者是你在进行这个执法的时候，你到底是要亮证件还是不亮件？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像美国的公安的力量啊，或者是美国警察力量，我们都知道很强的，或者甚至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拒绝检查是可以当枪当街打死的。但是中国好像还不敢。但是由于不规范化，也是由于老百姓，比如说你很惧怕去到派出所里来讲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呢，有的时候他要对老百姓说明，就是比如派出所里其实你不一定会吃亏的，因为派出所里第一个录影录证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然后呢，你只要他的证据不合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从雷洋的案子，从兰州大学生的案子，同样也有录影存证。那么雷洋的案子更是现在在网上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他没有任何的武器，但是却当街被警察进行这么严重的殴打，这是一个问题的现象。赵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这个习近平这样的所谓的要改革整顿公安，他真的是要来改革公安内部，就像刚刚吴教授说的，是因为公安内部的系统老旧，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
吴教授说那个原因也是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从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上位以后呢，刀把子呢并没有抓在他的手里。那么他刚刚从西山这个作战指挥时，就军队系统的改革，他已经坐在总指挥的位置，相当于一个总司令了，那总参谋长也要听他的。 那么现在又没有总参谋长了，就参谋长联席会跟美国这个差不多，就陆海空联系在一起。他刚坐稳这个军队的椅子，那么下一步就是枪把抓完了，也抓刀把子了。刀把从哪儿开始？就是攻坚法司加国家安全五个部门。那么当然首先应该从权力最大的这个公安部门开始。但公安部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从人事这个任命上看，十八大这个公安部这个人事决定权并没有掌握在这个习的手里。那么从某种角度说，有一部分是要把这个刀把子控制在权，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的这种意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出台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叫有一个新词叫顶层设计。那么现在看他整个出台这个政策有很多新词啊，什么系统化呀、程序化呀、规范
化，
这些词原来都没有，那么现在已经提到这个桌面上来了。那么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管理，从这个字面上看是有意义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又说，你比方说你刚才提到这个录影的问题，他不按照你这个东西去规定去做，我到时候我就给你坏了。你什么人在执行这个事儿，就很有学问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公安系统前两天也在进行调整。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刚去年上任，时间不长，那么马上就这个调到公安部做副部长。那么有可能他可能再往前更进一步。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原来这个相对这个手段比较残酷的酷吏，大家都知道傅振华，这个仅次于这个，甚至是超过王立军的这么一个酷吏，先升任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那么大家有的说他是因为出卖了这个令计划，所以他得往前走。那这样的人做了常务副部长，对下一步执行这样的新的规定是否有利，这也都很难说。因为你好的东西出台了，必须有好的人员来执行，才是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
是，确实我们说到改革公安系统啊，它当然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存在。就像刚刚赵先生说的，我想继续请教吴教授，就是很多人说在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何来改革公安系统，如何做一个有效的变革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为什么缺乏第三方啊？那么很多的公安呢，它运作自1949年以来运作行而有之，甚至当初1949年的时候，公安还是有点军队化的，由军队来直接扮演公安，只是说不同，就是军队的另外一个分支，扮演街头上的军队和军队啊。那么这样的使得公安在运作上行之有年的不规范化，不规范化，其实公安系统也意识到问题。比如说，他在一些我们不讲别的，就像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一大堆外国人，怎么管理？每一天酒吧里面也有老外闹事的。那个公安，你每次也把老外要抓来，也得要进行问话什么的，等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公安也意识到，他需要聘请相关的咨询单位或者是智库来了解这些外国人他到底想什么，他到底怎么做。所以说呢，我是认为就是，当很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公安系统遇到了外国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比如说相关的智库来了解相关的。
我想请教您的是，当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去改革公安系统？怎么样能够信服于人民呢？
其实公安系统，我认为呢，它司法系统的完善也是其中必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公安系统当面临事件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说，你公安系统怎么了解你背后这个人群的成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这些
因人而异吗？而
不是因法吗？就是说，这个地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必须对于老百姓的感官，你必须要变得好转一些。第二个就是说，当你面对媒体，因为媒体是24小时这样监督的，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案件出来以后，你必须得想到媒体是如何处理，因为这个公安来讲，他第一个对老百姓了解，他自以为了解。但是老百姓现在流动人口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公安不熟悉的人。比如说这种问题，如果拉到北京片警，可能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说你一看出了问题的，大家都是流动人口啊，他对这片不是很熟悉啊。然后呢，老警察又解决不了新问题，新警察也面对不了新问题。比如说在处理的时候，镜头感怎么样？这些警察，因为你在街上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经常看到，就是说，这些警察在处理街头案件的时候，他自己，我曾经问过，他自己其实也心里很毛啊。 到底是比如说像赵院讲，我到底亮证件不亮证件，比如美国是规定你必须亮证件，这是没有含糊的，你亮完证件我再执法，你那么执法的力度我想比中国的还严格，那么中国自己就说你这方面程序你必须得，
根本的问题就存在于中国人民基本上对警察就是缺乏信任，很多人说在中国警察其实就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强盗，所以人民对于警察缺乏信任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怎么样来改革公安系统恐怕都是徒劳无功的。不过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也希望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针对习近平放话整顿公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也请各位围绕着主题来简短的发言。首先我们来接听的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的话夺下枪杆子再拿起刀把子这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首先不能乱，掌握党政军和司法大权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党和国家领导最高领导人他不会胡来的，他是为了造福于人民的。但是的话中国的问题是相当的复杂，但是的话说是司法如果夺下司法大权，我建议的话中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的话独立的司法监督体制，这个的话体制你不允许的话参与别的政治，只监督的话司法，如果要是说他要是在行政核查都干预，那这个独立司法的话程序他就没有了。所以建立一个的话是独立司法的一个政党，你就专门的话管的话司法的功能性，这是比较先进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好，李先生没有答复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呢就是那个现在啊就整体公安呢是那个我的意思是说来迟的，那个习近平啊是来迟的整顿的，所以呢公安局呢就好像那个以老虎自称啊来压迫那个老百姓的，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当地抓人到处抓人啊，都是江泽民年代是这样，一抓到当时按分配啊每一个公安抓都有人抓钱的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一直拖到现在，到现在你好像那个像我们这上女士这边呢也是这样啊，你好像那个农民啊你耕地啊怎么样啊，他那些公安派出所那些人呢就是好像老虎一样啊镇压一样，你不跟不军也叫军是这样，所以呢以老虎自称这样的意思在压迫那个群众，所以现在那个邓小那个习近平呢来什么呢来整顿这个公安呢，我是就是说最好的好，是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 广东的黄先生啊，那么当然民众对于这个政府放话要整顿公安当然也有他的期许啊。那么吴教授，我们刚刚在这个接电话之前讨论到有关于这个司法独立的这个状况，刚刚辽宁的孙先生也提到了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谈什么都是枉谈，您的看法？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当然监督是很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相关的监督系统，但是呢我认为往往出事情的都是现场而不是完全监督的。我举例来讲，比如像台湾现在它民主化以后其实治安很乱我们都看到，但是呢好像还处在可以控制的状态当中，为什么会这样？治安乱原因是因为当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其实台湾管理治安的是叫戒严法，那么戒严法解除了以后呢真正管理治安的就那个法律就是非常松懈的，那么比如说你警察如果开枪的话警察还会被制裁，那么这样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台湾这种这个劫持案件匪盗案件或者贩毒相对来讲很猖獗，我在台湾经常在台湾我发现非常猖獗，但是其实你在每天生活中其实是无感的，为什么？因为警察台湾警察在解决的时候呢他现场的亲和度是够的，现场的亲和度，然后呢现场会把你请到派出所，因为他也叫台湾也叫派出所，那么他的派出所其实很温和的，就先给你杯茶或者先给你杯水来大家来坐下来慢慢谈，就可能你有问题也可能你没问题，大家先心情先缓和下来了啊。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公安，你在现场，你不要一副老虎的样子，现场就要把当时要解决，不可能的。很多的问题，如果是当事人双方或者是当事人和警察又产生了问题，你需要在一个比较和缓的环境里面来解决这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公安系统里面的派出所，那看起来就是很森严了。然后你一进去以后，别说水什么都没有，然后直接关进一个屋子里来慢慢跟你聊，那你想老百姓的观感或者感受，你犯错了这还好一点，如果你没犯错那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也就是说你要把现场的，就是公安面临的什么，就是现场的问题你有一套措施怎么解决。现场一定只要不是枪械犯，只要不是毒贩，现场一定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包括雷阳案子来讲，现场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一定比如说他这个有事情，他可能就是认为我可能激烈反抗，也许我就逃掉了，因为他不认为这是大。如果没事情，他说我反抗以后可能就没事情了，就当时可能就解决了，就抱着某一些态度是可能说我们认为是说不是很正确的，就是你现场你要到找个地方，你让双方都安静下来。比如说你像美国这边，我也遇到过，我也比如说我信用卡丢失，也到美国这个警局里面，他就现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迁到一个现场的一个别的地方，比如派出所或什么地方，你先安静下来，或者把你带到警车后面，你先安静下来，以后我们一会儿慢慢再处理你。对，
赵先生，刚刚我们听到辽宁的孙先生他提到了，他认为说这个整顿公安，这个夺下这个枪杆子，再拿下刀把子，这是必要的，要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您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公安，它背后真正的意图何在？
就是从字面上，我刚才不说了吗？就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这个顶层设计，它已经有了。但是问题，什么人执行的问题？
对，
如果这个人，你坐在公安部长和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他完全还是传统的想法，那是你这个字面东西再好也你执行不下去，这是其一。其二，你刚才问到就是说，大陆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东西能不能执行到位？那么刚才吴飞教授也说了，就是说你监督从哪儿监督开始？那么公检法现在明显是一家三长联席会议经常开的，对一个案子说对这个人那个雷阳的事件怎么处理？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在过去的时代里，周永康时代里，周永康前面的时代里，都是三长联席会议，碰到一个疑难问题，公安局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坐在一起商量，说这个人怎么办，是按刑事处理还是按治安处理，是按这个重罪还是这个轻罪，那要判多少年，他们得坐下来商量，最后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完了给政法委汇报。这套机制恰恰是难于互相监督的机制，如果这套机制不打破的话，中国就是你有再好的现在成文，就是上周出台这个政策是没办法执行的。因为什么？
有相关的，
因为什么要处理怎样的人，你公安局你说了，你定了一个调子，我把菜做好了，完了检察院我把料都配好了，检察院拿大勺一颠的，最后法院说哎颠的不错挺香，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互相监督。互相监督的话是你抓这个人按没按程序来，我们知道在美国你要抓一个人，警局要抓一个人先要跟检察官商量，就检察官你必须有律师的身份，你才可以说这个人能不能抓，完了还要到法院去，最后请法官，美国的法院有值班的，就是值班到下半夜两点，有没有人送来新的人，可能要送到看守所去，要法官签字这个人才能送到看守所，没有法官签字那是很难送进看守所的。所以这些机制你现在仅仅是公安部出台了一个东西，但是细纹我们还都没有看到是否符合现在的国家的那个架构的那个程序的设计，只是说顶层设计了，但细纹我们还都没看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吴飞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赵岩以及吴飞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听与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来点击我们的电视留言板，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也请您持续的锁定8点到10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再会。